我们今天继续沿着比利时信条来看第九条。上一周我们从第八条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三位一体的教义，接下来比利时信条第九条是从圣经来给三位一体做见证。让我们一同来读这第九条。第九条，圣经对三位一体的见证。我们从圣经的见证得知，尤其是从我们自己的见证得知这一切。旧约中有许多地方都记载了圣经所教导的要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许多见证，我们不必列举这些见证，只需要谨慎筛选。在创世纪里，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因此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又说，看哪，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当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时，这表明了有多个位格。之后当他说上帝就造人时，就表明了合一。确实他在这里并未指明有几位，但是在旧约中不清楚的地方，在新约中却非常清楚。因为主在约旦河受洗时，听到圣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圣子站在水中，圣灵以鸽子的形状显现。基督吩咐门徒为万民施洗时，也规定了这个形式，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路加福音中，天使加百列对主的母亲玛利亚如此说话，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照样在另一处也说，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在天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圣父、圣子、圣灵，此三者乃为一。在这些经文中，圣经充分教导我们，在一个神性本质中有三个位格。虽然此教义远超过人的理解之上，但是我们因上帝的话而相信，等候在天上能够完全的了解并享受它。此外，我们必须注意这三位各自具体工作和活动。圣父因他的能力是我们的创造者，圣子因其宝血是我们的救赎主，圣灵因其住在我们心中是我们的成圣主。三位一体的教义自从使徒时代以来直到今天，向来为真教会所辩护持守，以抵挡犹太人、穆斯林以及一切假基督徒与异端分子，如马吉安、摩尼、普克西亚、萨伯留、萨摩萨塔的保罗、亚流等人，他们都被圣教父们正确地定为异端。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全心接受三大信经，即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与亚他拿修信经。这些信经都是被古代教父所认可的。好，我们今天要一同来看比利时信条这第九条。那第九条它的标题是圣经当中给三位一体所做的见证，但是在它的后面这部分它又简单的引述了一些教会历史上的异端，所以我们下一周会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在历史当中三位一体的教义面对的各种不同的这些争论，特别是亚流的这种异端。所以那我们今天来主要从圣经来入手，来看圣经到底是如何见证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信条，它给出了旧约，也给出了新约。它在旧约当中所引用的就是这个创世纪当中的这一段，那所以它特别强调的是在旧约当中上帝已经把自己启示为 有这个多个位格的这样的启示。所以所以这里面的起点是，首先我们相信上帝是一，对吧？首先相信上帝是独一的。那上帝作为独一的上帝，这个非常的好理解，对吧？我们的天然的理性也告诉我们，上帝必须是一，上帝是最完美的、自存的、纯一的存有。而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的一，所以我们的起点是上帝是一，对吧？人第一点，上帝是一，上帝是一。那理解这一点，我们从自己的理性当中可以入手，去明白上帝的是独一的。然后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看最直接明显的《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那里面说到什么？那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主是独一的主，对吧？是独一的上帝。而同样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说，我们只有一位神。所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并没有打消独一神论。独一神论就是 monotheism。所以这种独一神论 monotheism 并不是与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相冲突的，而三位一体的教义依旧还是在独一神论的这个范畴当中。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很清晰的启示。首先，上帝是一，但是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仅是一，而是一且多，一且多。比如圣经当中使用的一些词可以看出来，首先介绍一下一些圣经当中的词。一个词叫做 Elohim， 中文音译过来叫以罗心，或者简单的说叫做 El。 圣经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就是神，或者是叫做上帝，这两个翻译在中文的语境下都指的同一个事情，对吧？神或者上帝。那它这个词所指的就是，在所有的文化当中，我们都会对一个超越的存有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称这个叫做 Elohim。那这位 Elohim 他是独一的，而且这位 Elohim， 这个 him 指的是一个多数，这是当然他指的是他的荣耀是最高的，有的时候多数复数会指这个，会指叠加的荣耀这样的意思。那这位上帝在圣经当中启示他自己，他把他的名字告诉了以色列人，告诉了摩西，他叫什么？他叫亚惠，对吧？亚惠，那这个其实他的名字，我们今天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说，对吧？这就是他的名字，他没有他自己的这个，你要知道希伯来语他没有元音，对吧？所以这些都是辅音，这个东西是亚。这是哇，这是对吧？所以它是这么读的，反着读的，呀哇啊，因为它没有元音，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读它啊。但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注意遵守十诫，对吧？十诫当中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他们就不。遇到这个字，他们就不去读这个字，不去读这个亚哈，他们去读 Adonai 这个词，用这 Adonai 指的是主的意思， Adonai 指的是主，所以他们后来把这个 Adonai 里面的这个原音把它带到这个福音当中去读，就变成了 Yahweh， 亚华，亚华，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做耶和华，耶和华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名字，对吧？上帝的名字我们就可以说耶和华，中文翻译就是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但是，所以当你不论圣经当中提到上帝或者 Elohim 或者是亚华耶和华或者是 Adonai， 这些都指向的是同一位上帝，对吧？而在证明三位一体的教义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从旧约看到上帝的自我启示，表明上帝不仅是一而且是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所以我们的信条一上来就是在创造的故事当中来表明。所以我们已经在创造的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参与到创造的工作，对吧？圣父说话，说出来的话是圣子，是道，然后圣灵借着这个道来在水面上运行，所以父子圣灵在创造当中都出现了。但是最明显的在这里面，他引用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26到27节，那里面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这里面注意，信条所在这里面所采用的这种解经的方法是，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一千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来解释这段经文的，对吧？当然在16世纪当时有一些人叫做苏西尼主义者，他们不肯承认三位一体的教义，所以他们把这些经文解释成为上帝是跟他们的天使说话，让我们去造人吧，上帝是指的是他们的天使。但是正统的神学家们一致的拒绝这样的解释方法，因为我们被造的形象不是天使的形象，我们被造的是上帝的形象，是吧？当然近代有一些解经家们也会用这种上帝是在跟他的众天使在说话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要遵守信条给我们呈现的这样的解释，这也是教会传统上绝大部分的解释。他就是注意这里面的单复数的变化，因为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里面是复数然后但是来造人，对吧？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单数和复数互换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哎，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这个很重要，对吧？因为这表明上帝在他的行动当中有多位的参与，他有复数的时候的出现，但是同时他们的行动又是一致的，他又是一个上帝，对吧？而在圣经当中，除了这种地方表明，在旧约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对吧？耶和华的使者，圣经当中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但又不是耶和华，有的时候是他要跟耶和华有一些区别。所以在16世纪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Zanchi， 是一个意大利人，当时他逃难到瑞士，然后后来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宗的神学家。他到了50岁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书，但是在他50多岁的时候，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一炮走红，他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Three Elohim， 有三个耶和华，对吧？那本书是专门为三位一体来辩护的，所以他是一个旧约的学者，所以他从旧约看就来解经来看，说其实旧约已经提到了有多位耶和华有多位神， 那所以这里面，我们大概可能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起翻一些圣经吧。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挺重要的。首先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第十六章。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七到第十三节，有谁翻到了可以来读。创世纪十六章七到十三节。翻到了吗？哦，翻到了，谁来读一下？啊，十三节。OK， 谢谢。所以你读完这一段之后，你发现一个啥？十三节说，这位与他说话的耶和华，他前面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跟他说话。所以夏甲称这位与他说话的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看顾人的神。那这个词看顾人的神这个词翻译的比较这个有意义啊。那这个词其实是这样的 ,il, 这个词是il lai, 最直译的翻译就是被人看见的神，被看见的神。所以夏甲称这位与他说话的耶和华的使者是耶和华，并且称这个使者是被看见的神 El Lai 啊，或者是显现的神。所以看到圣经这是圣经第一次把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然后接下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不断的向人显现，这并不是第一次。继续翻到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这样我们沿着这个顺序来，翻到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到第十九章。这里面讲到的是亚伯拉罕，他在地上的时候，看到有三个人向他走来，他在曼利的橡树下的时候，有三个人向他走来，然后他一眼识别出来这些人，来者对吧？身份不一样，所以他命令他的老婆赶紧去杀猪宰羊，然后不能杀猪哈，杀牛宰羊，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招待他们，其实他所做的这个是一种献祭的行为哈，然后他就让他们吃，吃完了之后，这些人来干嘛的呢？这些人来是要去灭索多玛和俄梅拉的，而在这里面拜访亚伯拉罕的，在这个十八章的第十三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这三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是耶和华。所以十三节那里面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然后说我既然已经年老，果然能生养吗？ 然后萨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啊。那个人说，不然你真的笑了。这段的记叙非常的搞笑哈，是吧？如果你知道来，你正在跟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对面的说话，然后你自己心里想一个事，然后上帝过来跟你说，你干嘛笑？他说，我没有笑。不，你真的笑了。就是整个的这段的记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啊。他觉得他能瞒得住上帝。但是接下来这位就所以确定了，在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耶和华，现在正在地上，正在拜访亚伯拉罕。然后接下来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那里面其中他们开始跑到这个索多玛去，准备要灭这个索多玛，对吧？然后亚伯拉罕跟在地上这位耶和华在这辩论，对吧？看看索多玛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好人。然后最后他发现索多玛没有一个好人，然后耶和华就继续走了。然后到了十九章的第二十四节那里面说，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美拉。所以当然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什么呢？这节经文说，在地上那位当时拜访亚伯拉罕的是一位耶和华，但是这位耶和华从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面降硫磺与火给在地上，所以地上一个耶和华，天上一个耶和华。当然有一些解经家会说，那里面指从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面并不是指在那个耶和华在天上，而是表明这个怒气是从他自己产生的，对吧？是一种赘述的方式。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很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位向人显现的耶和华和在天上的是两位不同的，对吧？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位耶和华。然后接下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继续的向人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里面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对吧？献以撒的记录当中，第十一到第十八节，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谁？不给我，对吧？所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称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件事情是要献给耶和华的使者的，就是他把自己和上帝摆在同一个地位。然后接下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继续向亚伯拉罕的后代显现。翻到创世纪第三十一章，这是雅各的故事，对吧？这是雅各的故事。创世纪第三十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翻到了可以读一下吗？三十一章第十一到十三节。
神的使者在他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上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把那斑向你所做的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树，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里，回你的地区吧。
这里面不仅是圣经的描述的作者这样告诉你，不仅是夏甲这样说，对吧？这是耶和华的使者自己亲口说，我是神，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当时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向耶和华许愿，对吧？所以他交地然后向耶和华许愿。而耶和华的使者说，你当时许愿是向我许的，对吧？我是当时在伯特利的神。然后那 接下来再继续翻创世纪第四十八章。所以雅各这一辈子就是在这个伯特利的神就是这个祝福之下，所以在他离世的时候他给他的孩子祝福。所以创世纪第四十八章第十五到十六节，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不用 OK 谢谢。所以这里面他说他给他的这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对吧，他说什么，他说愿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就是牧养我一生到今天的神，就是那个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起初向他显现的那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这位耶和华的使者继续在救赎历史当中继续的登上舞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继续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到第六节，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里面向摩西显现，然后同时又说这位显现的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在荆棘里面呼叫他，然后并且他自己告诉摩西说，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跟前面雅各的祝福里面呼应，对吧，那位使者就是耶和华。而这位使者也就是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所以在出埃及第十四章，翻到出埃及第十四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五节，出埃及第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五，所以这里面是出埃及的记载当中，还记得有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民，对吧，他们在云柱火柱在前面带着以色列民走，然后 这里面记载的时候，突然埃及的追兵来了，然后所以云柱火柱耶和华的使者行在，他云柱火柱被形容成耶和华的使者，他以这种云柱火柱的形象显现，然后说耶和华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保护他们，所以云柱火柱过来夸就转过来了，对吧？那然后在云柱火柱里面是谁在这个工作，是耶和华的使者，对吧？然后但是这里面也告诉你是耶和华自己在云柱火柱里面攻击埃及人，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和这在云柱火柱里面的耶和华的使者和耶和华是同一个人，对吧？是同一个。那么同样的这个接下来还有很多在圣经当中这样耶和华的使者的显现，我就不在这儿一一列举了，我就直接不让大家翻，我给大家读一下就好了。出埃及第23章第20到21节，那里面耶和华说，我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面在路上保护你，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就这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是有赦罪的权柄的，是有审判的权柄的。然后同样在这个巴兰的故事当中，在民数记第22到23章那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耶和华就同时说耶和华把他的话传给巴兰，所以耶和华使者对巴兰说的话被巴兰认为是耶和华自己说的话。约书亚记第5章，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话，他所说的话与其当时耶和华的使者对摩西说的话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把自己的脚，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是圣洁的，等等。所以那位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士师记第2章第1到第4节，那里面提到耶和华的使者与以色列人立约。你是想到耶和华的使者与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立的约实际上是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立的。耶和华的使者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必不废去与你们所立的约。所以当时以色列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应许以色列列祖给他们应许之地的，这是谁？是耶和华的使者，而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士师记第6章，与基甸说话的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基甸那里面注意，基甸所预备的饭食和创世纪第18章亚伯拉罕给三个人预备的饭食是一样的。所以整个这里面之所以提到这么多经文的引用，是为了说明什么呢？是为了告诉我们，其实旧约里面已经体现出了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尚未道成肉身的圣子上帝，是耶稣基督。他与圣父不同，但是与圣父是有着同等的地位，他也是真正的耶和华。在所以在圣经在旧约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面特别强调旧约，对吧？因为有一些苏西尼主义者或者是一些理性主义者，他们会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只是从新约圣经当中才产生出来的，旧约圣经对此没有提到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旧约来证明上帝的启示的前后一致性。除了这些耶和华的使者的记录，圣经还有其他的地方都在旧约当中都暗示，不只有一位神，不只有一位耶和华。诗篇第45篇第6到第8节，那里面诗人说这样说，他说，O Elohim，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里面他所赞扬的是神，对吧 ？Elohim。然后接下来第7节，诗篇第45篇第7节，他说，所以 Elohim 就是你的 Elohim， 用喜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所以这个诗人他祷告的对象是 Elohim， 但是他接下来说有另外一个 Elohim， 是你的 Elohim 用喜乐的油膏你。所以有几个 Elohim？ 有俩 Elohim。 上帝不是只有一个吗？而诗篇这句诗篇恰恰就是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引用的，他说论到子圣经这样说，你的神神呢、啊、就是你的神，他用喜乐的油膏你。所以他说那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帮我们做了一次解经，对吧？有个解经的训练，到底怎么解释诗篇四十五篇。他说诗篇四十五篇就是告诉我们圣子上帝是 Elohim， 而他受了圣父 Elohim 的膏抹来做王。然后另外先知书里面也提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八章第十二到十六节，那里面这位被差遣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宣扬好消息的这个人，他自己这样说，他说我就是那一位啊。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如果你们想要翻的话，告诉你们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第十二到第十六节。和合本直接把这个直接给翻得更直白了，对吗？他说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的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都立住了，你们当聚集而听，你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呢？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要加在加勒底人的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必亨通。你们就要进来听我的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好神奇啊，对不对？这个自己开始，这个说话的人到底是谁？是耶和华。那他怎么又说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耶和华？他是耶和华，但是他却是那位蒙差遣的耶和华。在这位耶和华之外，他是被另外一位耶和华差遣，而且那位耶和华不仅差遣了这位耶和华，他还差遣了他的灵。所以有几个？有三个。所以你看到圣经不是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我们这些新约之后的人才会自己凭着希腊哲学自己想出来的，明明写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我说证明三位一体的教义太容易了，是吧？全本圣经全部都是在证明三位一体的教义，只是我们的理性无法接受而已，只是我们想不通而已，只是我们脑子里面只有那个空空的神这个单独的概念，而不肯去服在圣经自我的启示当中，不肯承认说有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每一位都是真正的上帝，但却是一位。所以在新约就更加的明显。那在后面我们会继续讨论具体的每一个位格，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圣灵他的神性，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就从主要是从旧约的圣经来向大家来展示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旧约里的呈现。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对，一读发现，哎，旧约圣经里面怎么到处讲的全都是三位一体呢？有，因为刚才那里面提到耶和华差遣我和圣灵，对吧？耶和华差遣我和圣灵。对，圣灵参与创造的工作，对吧？圣灵起初创造万有。 我们到第十一条的时候会专门讲圣灵的神性，所以在那里面我们会更详细的去看。但是为什么是圣子呢？为什么是圣经当中提到这个很多的时候是圣子？因为圣子是道，对，圣子是道，所以他是向人显现的那位上帝。而圣灵的工作往往是隐秘的，对吧？圣灵的工作是不说话的，圣灵不说话，对吧？圣灵做事永远是借着圣子，所以圣子是那个聚光灯的那个中心，对吧？圣子是那个在活跃在救赎历史的自我启示当中的那位，对，圣灵是打光的那个，对吧？圣灵说看在这儿呢，圣子在这儿，圣灵是背后给圣子打光的那个，圣父是总导演，对吧？就是，对，圣灵是光，圣灵是给光的那个。OK， 不知道这个对大家有没有理解三位一体，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更加坚固你们对三位一体的信心，对吧？我们的教义不是自己瞎编出来的，对吧？是圣经的明确的这种的教导。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来一同查考你的话。主，你的话语当中充满着奇妙，也启示着你自己的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想象的你的内在的生命。你是那位真神，你不是这世上的偶像，因此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用来比喻你的本质。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给我们清晰的头脑，给我们谦卑的心，叫我们能够怀着信心来领受这一切。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